什么？什么叫做安息？我们把头脑放轻松点来了解哈。安息就是休息嘛。我们中文的翻译我想非常的好。息是休息，安是平安。平安又有休息，这是很愉快的事情哈。那这个安息日就是休息。当然在教会历史上已经慢慢变成和以色列历史上不大是休息了，也不大是平安了。往往安息日对基督徒来讲或者主日是一个很繁忙的工作日，很辛苦。所以安息日的安息呢，对教会的同工来讲就是星期一嘛，不上班了哈。星期天是没有安息，没有安息的安息日。哦，我们是非常辛苦，从一早就要开始忙忙忙忙到很晚哈。这讽刺的现象，我觉得也像圣诞节一样。圣诞节呢是平安夜，可是我看圣诞节对于同工啊，很少是平安夜。从可能九月、八月就开始很辛苦哈，然后要筹备每一样东西。然后到圣诞夜的时候是我们最忙最累的时候。哇，圣诞夜完了以后啊，终于可以平安一下哈，终于可以快乐一下，轻松一下了。到明年再说了哈。我们比较是在安息日的时候没有安息，在复活节的时候累得要死哈，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又不大普世欢腾，当然跟大家热闹了，大家热闹完了，工作人员是很辛苦啊。我们很容易把上帝的救恩、上帝给我们一切的美好哈，变成一种非常沉重的律法。安息日已经变成整个以色列人一个特征，或者犹太教的特征。星期天他不工作了，或者是他们的安息日就是星期五到星期六的晚，星期六晚上开始是不工作的。我们基督徒呢，主日代替了安息日，就是因为星期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星期天呢就代替了星期六，姑且这样讲啊，就是我们在星期天的时候成为了我们守安息日的日子。那这里到底代表着什么？起码我想很少的我们会把它当做一个安息，一个休息。常常是最不安息的，就是我说的要服侍就要很早来，然后同工是如此。如果你是居然敢在星期天不来聚会，那么你的小组长尽责的话就会打电话给你了，哎呀最近没看到你啊，当然你就要编一些东西啊，又更累了一点了哈，要编一些理由哈。那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在安息日的安息里面能够看到主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哈。我说了，我引的经文刚刚是希伯来书，那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进入安息，把它从时间跳出来变成一个空间。进入安息就是进入牛奶与蜜之地，进入安息是进入一个乐园。相对的，在进入安息以前是在一个为奴之家，很痛苦。以前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家天天做苦工，不但天天做苦工，还要面对着死亡的威胁。如果他们是男婴，生下来要有危险，要被丢在尼罗河里面，他们被埃及人辖制，他们很痛苦。他们在那极大的痛苦中，而且痛苦了很长的日子，有400年，神在借着摩西把他们带离那个做奴隶在恐惧和痛苦中间过日子的日里面，进到一个地方，就是牛奶与蜜之地。那在新约的时候就往往把这样一个描述，包括希伯来书把这个描述成，我们人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在罪恶的捆绑和死亡的威胁之下。各位，你很累，不一定很辛苦的。你很累的时候，你非常很，或者说你很累很辛苦的时候，心里可能很喜悦。那么，比如说你，假如说像 你在工作哈，你在清扫一个房间，是因为你要接你儿子哈，暑假从美国回来了，你很愉快。你为你很爱的人要烧饭，那也很愉快，可能很辛苦，但是很有意义。你很累很辛苦，但是很有意义也很愉快。当然也不能累太久吧，累太久了吃不消。你很愁苦很害怕的时候不一定很累，你可能是皇帝怕人家暗杀，你很愁苦，你也很害怕。进入安息，就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以色列以前在埃及是又累又辛苦又愁苦又恐惧，因为埃及人要杀害他们，埃及人要逼迫他们。那所以当新约在讲到说一个人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不只是身体上很累，他心灵有很多的愁苦和恐惧。那神的拯救，耶稣基督拯救，要把我们脱离那种恐惧、害怕、疲倦、灰心，而进到一个很平安、很喜乐的一个境界。在以赛亚书56章就不只是讲到这里，你不仅是进入一个很平安、很舒适、牛奶与蜜之地哈。那种想法就常常是想到说是度假，有人想到将来在天堂也就是度长假，就不断的住假，天天在旅馆里面吃喝玩乐。或者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坐过那个 cruise 啊，我是没有坐过，我听到每个人讲坐的经验，我都觉得劝你不要去啊，对不起，你们如果有经营 cruise 请原谅，因为在上面就是天天度假嘛，就吃喝玩乐嘛，然后吃的上去之前那个船是这样子，上去下船之前船是这样，因为太重了。当然你知道能量不灭其实是一样的哈，只是肌肉变成你身上的肥肉而已哈。就是你天天在那里吃，然后有些 cruise 上面有什么赌博啊 casino， 你在那里赌一赌啊。各位，那个是度假，那个并不是我们喜欢有的常态哈。也不要把这个想成将来到天上我们就天天在度假，不是的。进入安息不只是这样，我刚刚说在以赛亚书56章有讲的更丰富啊。其实在生命记里面讲到十诫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安息日，或者新约讲到安息所讲的不仅是在讲到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不再在苦工以及在奴隶和被威胁伤害之下过日子。就好像我们基督徒讲到我们的救恩，不只是讲到说我们脱离死亡罪恶的辖制和恐惧，而且我们正面在安息的时候其实在做很多的事情，包括以赛亚书56章讲到的公义哈，就是也包括耶稣在他的生平里面，他在安息日的时候医治，就是说他在安息日的时候也在工作。因此我们基督徒得救或者进入安息，或我们平常崇拜，或者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我们不仅是有那种平安赦罪的平安、被拯救的喜乐和神丰富的供应，我们也有一种积极的生活。我们在行公义、好怜悯，我们在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我们在扶持人，我们也被扶持。安息日是一个很积极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对神没有信心的话，安息日就变成一个非常痛苦的日子或非常艰难的日子，强迫你休息，强迫你休息。你大家不知道哈，我们在军队里经历过强迫被休息，譬如说那以前在军队里面那个班长啊，或者是长稍微高一点都会整你。你起床号吹了以后下床慢了一点，好，就有处罚。那个处罚哈，人也亏他们想得出来，睡午觉，好，你就睡。你现在很懒啊，不想起床，不想动。好，你现在找一个你最喜欢的姿势在那里睡，不准动哦。各位你要回家试试看， 你睡觉不换姿势，那不可能的，那全身都会麻痹，你动一下就会有很多的处罚，这是一个。好，那中午呢，你午睡晚一点起来了，哦，你喜欢睡觉啊，你不喜欢这个太阳这么大，你不想出来出操，好，带着你的棉被在那个篮球场大太阳，你也是睡，尽量的睡，让你尽量的睡，这是没有说不可以动的，就是你尽量睡。各位，那真的会死人的，那么大太阳。我在讲安息，强迫安息，强迫睡觉，强迫不工作，这当然不是神原来设立安息日的本意。我们再一次说，安息日是让我们得到拯救的，安息日是让我们得到力量的，安息日是让我们得到拯救，得到力量，我们能活出一个活泼、公义、怜悯、平安的生活。在十诫里面就有讲，在创世纪里也有讲，安息日是建立在神的工作上，因为神替我们做成了一切，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做成了一切，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运行工作，所以我们能够平安，我们能够不被罪恶控告，我们能够胜过死亡和罪恶的控告，我们能够在生活中行得好，不仅是自己得安息，而叫别人得安息。因此在安息日诫命里面，不是只叫自己，我们什么工都不做，而且是叫我们周围的人，他说你的仆人甚至你的动物都得到安息。安息日在扩大到安息年的时候或喜年的时候，就让土地和植物都得到安息。但我说了，这重点不再说休息不做事，重点是我们不再在艰难和恐惧中过日子，而艰难和恐惧是我们今天在世上每个人都有，考试啊，工作啊，婚姻啊，家庭啊，都可以非常美好，但是现在都变得很恐怖。家庭马上想到就家暴，婚姻马上想到就离婚，工作马上想到的，如果就好像只有两种，一个就是失业，一个就是加班，好像工作就是这两个。你要休息就失业，你要保住你工作就加班，尤其前一阵那个金融海啸的时候，大家吓死了，都听说竹科那边特别多哈，都猛加班，拼命加班，都放弃休假。哎呦，你不觉得人真的好可怜吗？我不是嫉妒啊，我听说竹科那边都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我相信最聪明的人，但是我们也在恐惧当中，不仅是身体的劳累，心里还有恐惧，怕被裁员，怕失去工作。那所以以色列人呢，纪念这个安息日，神叫以色列人纪念安息日，实在是希望他们对神的救恩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可是就这边以色列人一个最大的记号，犹太教最大记号，也是基督徒一个记号。基督记号，这个不是坏事，但是不够深入。那记号就是我们一个礼拜有一天不工作了，或者我们有一个礼拜有一天我们不在世界上工作。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比较没有这样子哈，有些人还是这样，在清教徒的时候，那是跟犹太教的时候有点类似，那是守主日啊，像那个火战车那个电影里面，他那天连奥运会都不去跑，他可以拿到金牌他都不跑，因为那天应该要休息的。我们今天基督徒没有这样，清教徒那时候还是这样。我也知道有一些基督徒还是这样，在台湾大概比较少，就是在有一个礼拜的有一天你是找不到他的。那当然我也很希望，当我太忙的时候，我希望有一天谁都找不到我，我可以，当然现在有手机也很难逃掉哈。我们有朋友到欧洲还接到电话，他又怕是台湾什么事情，半夜三更跑过去接，结果就摔一跤，复健了半年还没好。顺便劝各位一句，尤其年纪大，晚上起来接电话千万不要跑，我听过太多这种人出事了，因为在晚上又看不清楚，我们年纪大又容易摔跤哈。睡觉的时候没有安息，到欧洲度假的时候也没有安息。我听说董事长啊 CEO 也常常是这样子，因为你不接那个电话，你在瑞士， 你在美国上班，这电话韩国来的，哦，这是200亿的订单，不行啊。所以你为了200亿，你没有办法休假，你没有办法度假。我们被捆绑，我这就把我们，我想我们所有的状况讲出来了。不管男女老少，不管是念书的，不管是做教授的，念书的要考上好大学，做教授的要 paper 发表 paper， 然后还要有竞争。以前好像做教授还可以拿到 tenure， 以后就不要竞争了，现在还要拼命竞争，因为学校要竞争。我们要排名全世界的时候多少大，然后印多少 paper， 啊，真是浪费啊。我来说就是我们没有安息，我们很辛苦，然后很多时候辛苦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除你说要维持我们的生活，我们赚的钱早就够我们维持新生活了，更多赚的钱只是叫我们血压高一点而已，糖尿病多一点而已，就是你要维持医生的生活，很痛苦啊。好，我没有在讽刺 CEO， 也没有在讽刺足科的，我们都很同情失业的、加班的、就业的、强迫休息的，我们都很同情，因为我们基督徒也在其中。而我们基督徒得到拯救的时候，我们不但自己有安息，我们也要让我们身边的人有安息。这在教会里我也需要提醒一下，教会里面有些人就让人家没有安息的，有的时候是你看到的人进来完蛋了，就或者你接起某些电话完蛋了，这一下又怎么样？或者你看到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某一个客人进来完蛋了，哎，各位，这个都有的。我住在一栋楼里面，我看那个管委会，有些人一去管委会，我看那个管理委员一碰到他就跟老鼠躲猫一样，因为他就要来了哈。就有事情了。我不是说这种人一定不好，也许这种人热心公务啊非常好，我不是在讲热心公务的事情，我也不在讲说别的，我在讲说我们给人安息还是给人烦恼。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今天是昨天是八八节啊，刚才我们还有那么好的诗歌。做父亲的，做儿女的，我们是给人家安息还是给人家痛苦？我们给人家平安还是给人家紧张？好，各位，你不要想到说哦，我在讲就是哦，那一个好的爸爸、好的母亲、好的丈夫、好的老板就从来不要求的，我们要能给人家安息嘛。各位，那不是的，你从来不要求的老板，公司后来垮掉，每个人都不安息，并不好。一个不叮咛、不吩咐儿女啊，或者是学生好好读书的父母或者老师，最后叫他失业，他也没有安息，他也没有学好读，也没有安息。我们不是说不工作，基督徒也工作也安息，我们天天都有工作，天天都有安息，我们天天都是我们的工作日，天天都是我们的安息日。我们在工作中我们有平安，我们在劳累中我们知道神会给我们睡眠，睡眠安息不工作，在圣经里可以是正面的，工作勤劳也可以是负面的，就这两个都可以是正面的。工作可以说一种创造，一种像神一样的把自己的个性啊、能力啊、艺术天才啊或者其他语言能力啊都表达出来，工作是好的。但工作可以变成竞争，工作可以变成压迫，工作可以变成把别人变战场，把别人打败，工作可以叫我们工作成功的人自大。所以工作在罪恶的世界常常变成不好的，安息或不工作在罪恶的世界也常常变不好的，可能是表示你失业，可能是表示你懒惰，可能表示你是游民，可能表示你是社会的寄生虫，可能表示你身体不好没有办法工作。但是安息和工作也可以通通都是正面，安息可以是平安，可以是一种舒服。哦，我不知道各位你有这样多少体会啊？现在年纪大常常会失眠，睡眠不大好，越来越觉得哦，能够好好睡一觉，不做噩梦，一觉到天亮。我现在算算看，一年都没有几天呢。小孩子有这个福气，一倒就睡了。但我们也不希望一倒就睡嘛，天天一倒就睡了，那是永远的 baby。我们希望又能工作，我们希望又能休息。 各位，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这是上帝原来创造我们希望我们的有的，我们跟他一样管理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我们管理万有，包括我们管理自己的身体，我们把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上帝的荣美呈现出来。我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所以我们也没有惧怕，也没有那些不当的压力。那神在人的罪恶里面就要有一个具体的表彰，让人知道守安息日这种拯救和生活的意义，那就是有一天你不工作。事实上耶稣在我们已经讲了，在安息日也工作，但这已经变成我们的常常代表。这个人星期天不做事，所以这个人星期天不上班，结婚了以后，这个人星期天，我太太是基督徒，所以星期天一定要到教会去，还引起家里很多争吵。就是我们有一天特别显出我们是基督徒，不管是好或坏。其实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每天，而且借着每件事都显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每天借着每件事，或生或死，或吃或不吃，或结婚或单身，或者做祖母或者做孙女，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身份上，我们都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显出我们有平安。所以各位，我们星期天让人家知道我们星期天到教会，这是很好的，但是也求主让我们在星期一到星期六也让人家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让人家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并不是跟人家不合作或挡人家蛋，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因为我们有神的荣美慈爱和平安，是这个世界没有。但是我们也承认可能会叫人家不愉快。基督徒，我们尽我们可能的不要冒犯人，我们尽我们可能的跟人家合作，但是既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有那个冲突的时候，那是不可能避免的。我知道很多的教会，可能包括现代教会，很多现代基督徒，我们总是乐意跟人家做朋友嘛，起码希望这样，最起码我们要传福音嘛，敦亲睦邻嘛，最后让人家能够到教会觉知信耶稣嘛，所以我们尽量对人家友善，这个是不错的。可是如果我们的底线呢，或者我们的底线和底线不是神的话，就会都错。我讲到中权讲，民主和独裁都会错，如果不以神为主。民主和独裁都有好处，如果我们真的以神为主，当然就可能不叫独裁了。这个我们今天在包括守安息日这件事情，包括你去一个公司跟老板讲说我星期天绝对不能加班的时候，可能给人家不方便，但你尊主为大的时候，你总可以想出解决的办法，不一定就或者说不一定能解决，但是你有个平安良心，或者一对夫妻后来太太信了主，或者先生信了主，只有一个人信主，那么他想要在主日服侍，而他的配偶是非常不同意的，这可能也是只要你维持那婚姻可能就很难解决。我也不说解决之道是离婚，但是我们会承认会有这些困难，就是有这些困难，我们需要有信心，而在信心里面有安息有平安。我们不能够不把神当作第一，当作唯一。当我们把神当第一唯一的时候，恐怕就会不是恐怕一定就会有一些跟人的冲突。安息日在历史上也流了很多的血，就如同割礼一样，就是因为犹太人要持守这个，被逼迫被杀害。基督徒也有这样，火战车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他为了安息日或为了主日不跑，少了一面金牌，被人家骂死了，卖国贼。可是当他补了另外一面金牌，所以大家也很高兴，而且见证了主。各位，如果他因为他的信仰安息日他不跑，你能想象台湾的我们最有希望拿到金牌的，但那天比赛是在 星期天他早上要到教会去敬拜，你能不能想象全国人民会打电话给那个教会，你们今天最好不要聚会，甚至你可能会主动打给他，哎呀，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可我没有说要死板啊，我没有说主日你一定要来教会，你不可以去得金牌。你可以想很多例子，王建民如果是基督徒，如果纽约洋基在最后的世界大赛最后一局，假如他是投全世界投的最好的，有他在一定赢，没有他一定输。那天是主日，王建民要去教会，你是王建民的迷，而且不改期，你会恨死王建民。如果他是基督徒，因为那天，各位，我不是在说死板的，我也不是在提出这些地方我跟人家冲突，我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尽我们可能跟不信主的人能够和睦相处，这有圣经根据，保罗说的，若是可能尽量跟人和睦，罗马书里。但是你要有一件事情记得，你是忠于上帝的，而如果你忠于上帝，这个世界包括你自己的老我总会跟你为敌。安息日是以色列人或者基督徒一个凸显的标志，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善良的来表达这件事情，跟世界一定会有冲突的。好，哎，我看到这个世界的矛盾就在这里了。今天你在后现代的文学里面、哲学里面、思想里面，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年轻年老都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你觉得后现代或现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什么？我觉得那个特点就是包容，什么东西都可以，所以我们是彩虹，蓝的、绿的，什么都可以接受。各位，这些没有不好啊，但是如果没有上帝，我等一下就会告诉你会出什么问题。我是60岁了，所以我觉得在这几十年对我来讲也是需要很多学习啊。很多东西以前很难接受，现在都非得接受不可，不但接受，或者最起码要包容。我的小孩念大学，我们父母都常常需要就调整嘛。其实不是小孩，怎么男生扎一个耳洞呢？怎么我儿子没有啊，就是说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儿子就会说你不要大惊小怪嘛。然后哎呦，他们两个男生是同性恋，手牵着手，你有歧视啊。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听到不可以歧视黑人，那么然后呢不可以歧视东方人啊，不可以有种族的歧视，不可以有性别的歧视，不可以有性取向的歧视啊。现在就是我觉得从现代到后现代越来越明显，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包容。在台湾恐怕还不是那么明显哈。你在西方的社会，其实台湾有些地方也很明显的。今天你到大学里面或者一般，你如果敢讲一声同性恋是罪啊，我想你真的会被 K 死。各位，我没有在歧视同性恋，赶快讲，我要包容一下。只是我要强调，那也是罪，就跟我们异性恋一样，都是罪一样，我们都是罪人一样。我们不是不欣赏世界上的一些包容，我们认为包容也需要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上面的。在什么都要包容，对任何人都要包容，兼容并蓄的情形，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歧视，比如说歧视黑人不应该，歧视女性不应该，或者是歧视比较贫穷的人不应该，或者高举某些人不应该，高抬那些有些降那些比较高阶层人不应该，我们大家都平等的，应该包容，应该多元，这些都很好。但是如果不建立在主上面，各位，现在西方就有这危险。现在西方啊，包容到一个地步呢，就没有包容了。这是最近在美国社会特别明显的。 包容，你要包容他，黑人有黑权，这很好，女人有女权，这也很好，应该的。童工，小孩子有小孩子的权利，不要被欺负，老师有老师权利，学生有学生权利，这些都建立在包容上面。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权利慢慢出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叫不被冒犯的权利， The right not to be offended。 不被冒犯权利，我举例子就好了，就是这还是从包容开始。假如你是一个黑人，走在就像美国几十年前吧，其实在台湾我看也差不多，我们只是不表达出来而已。黑人搬到一个社区，以前是禁止你搬过来，如果是高级社区，现在搬进来其他人通通搬走。好，我不可以歧视你，我不跟你做邻居可以吧？而以前黑人不可以上白人的车子，上去就会被打的，根本不准的，是违法的，要关起来。后来上去要分别坐，你是黑人坐的某个区。各位，这些对黑人都是很大的伤害，我认为这非常不好，所以我们平等包容，让他们有一样权利。现在美国都有黑人做总统，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不是出自上帝，这会出问题的。我不讲黑人或者是白人或我们中国人或者是华人与狗不能进去，这我们以前也很愤怒的哈。现在在西方就产生，这不建立在上帝的创造、上帝的管理下所有的那个平等的或者包容，就会造成更多的不平等。这个不被冒犯的权利在这几年很多，而都是针对一个东西的，就是基督教。现在英国、美国越来越多，当政府公共建筑物的时候，有一个十字架，就有人说了，拿掉它，因为这个冒犯了我。通常提出这些是回教徒。十字架让我们想到十字军，十字军让我们想到基督徒以前对有对回教徒的逼迫，所以把十字架拿掉。今天在西方，就这种后基督教的国家。大概去年还前年的时候 ，BBC 有个记者在报道的时候戴了一个十字架的项链，马上被人告，你冒犯了回教徒。各位，今天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形。你带一串佛珠，或者你在教会你在大学里面要成立一个回教的团契，没有问题。但是基督教的团体现在已经越来越多问题了，因为基督教团体，譬如说他在这个团体里面说我们这个是基督徒的团体，然后又有人会去挑战，你们是不是认为同性恋是罪恶？你讲同性恋是罪恶，你就冒犯了同性恋。大概今天在西方社会哈，就是后基督教国家里面，这个不被冒犯的权利是越来越多，通常就指这基督教。所以圣诞节慢慢不能过了，因为你会冒犯很多非基督徒，他们会说你在圣诞节唱平安夜、圣诞夜冒犯了我的宗教和信仰啊，所以不可以。当然这是虚伪的，因为在西方的后基督教社会里面，佛教徒或者回教徒可以尽量表达他们的，不会有人敢说你冒犯了。再举一个例子，你们大家还记得吧？几年前丹麦一个画家画了漫画，有一点开穆罕默德的玩笑，哦，他抗议是雪片飞来，没有雪片了，火了，因为冒犯了回教徒。现在也是。都，你可以尽量的冒犯耶稣，你可以尽量在西方社会冒犯耶稣，但是你千万不能冒犯到这个回教徒或其他的。这表达一件什么事情呢？这表达当人不用神的创造、服神的权柄来接纳包容的时候， 到最后人会变成没有任何有包容力的，就我喜欢的我包容，我不喜欢我不包容。好，那我现在问一下，我前几天在办公室在讲到说，哎呦，就是有人手上带着圣经走到校园，都有人说这个冒犯了他，因为带着圣经表示你是基督徒，而基督徒会伤对佛教徒或者对其他宗教是不愉快的，我们不喜欢。就我说你带着一个圣经，你带着一个项链是十字架的，都会冒犯到一些人，就有人说这怎么会冒犯。好，那我要请问一下，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我们应不应该去冒犯人家呢？我们不应该冒犯人家吧，我们不应该叫人家觉得有伤害吧，是不是？各位，我必须说，请原谅我说，基督徒是和平之子，基督徒跟人友善，基督徒更承认自己是罪恶，但是基督徒冒犯这世界上人是不能避免。当你跟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怎么客气讲，你要爱他，你对一个任何一个人最大的爱就是让他认识耶稣，你必须讲两件事。第一个，你是个罪人，这会冒犯他；第二个，比这更严重的，你可以不讲他是一个罪人，或者不直接讲，你告诉他只有一位真神，就是圣经上的这位真神。也就是说，凡是拜其他神的人都是拜假神，要下地狱。也就是说，不拜任何神的人是公然否认上帝，也要下地狱。你在冒犯他，冒犯，其实圣经有这个字，有的时候翻成跌倒。当我们基督徒说只有一位真神的时候，我们会冒犯别人。我们基督徒不希望冒犯别人，我们基督徒不希，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再一次我们犯很多的罪，有的时候比非基督徒还多。我们也承认神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恩典，但是不管对基督徒对非基督徒，当上帝的话讲出来的时候，当上帝的道理讲出来的时候，也就是神是我们的主，这对罪人包括你我在内，我们都不喜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冒犯人的，因为我们可以全心全力的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儿女。当我们要全心爱上帝的时候，这冒犯了任何一个做父母的尊严。那个冒犯就跟亚伯拉罕听到上帝要他杀儿子一样，是被冒犯的，我们承受不了。那这跟安息有什么关系？有，每件事都跟神有关系。当我们守安息的时候，当我们守主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在讲这件事，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神，我们天天都当敬拜他。我们在周间借着我们的工作敬拜他，我们在主日借着我们听到祷告圣徒的交通波比，我们敬拜他。当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我们借着吃喝玩乐工作盖造在敬拜他。当我们在晚上睡眠的时候，我们在睡眠中没有知觉当中，我们也敬拜他。我们平安入睡是对上帝最大的敬拜，因为那表示我们不在恐惧和担忧当中。各位，这又给你恐惧和担忧了，原来睡不好又是一个罪。神要我们借着每件事，包括安息日，显出他的荣耀，我们是他被，我们是被他拯救的儿女。所以安息日，守安息日就跟守主日一样，常常变成神儿女的一个代表。啊，这个人星期天他去教堂了，你不会说哦，这个人星期一去上班，所以他是基督徒，对不对？星期天就要去教堂，所以你说他是基督徒。但我刚刚已经讲了，其实星期天、星期一每天，我们都应该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借着各样的事显出我们有个平安。 但不过我们软弱嘛，所以我们通常就在星期天我们是去教会的，或者在安息日我们不工作的，显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以色列一直是这样。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或者在圣经里面常常就讲用不守安息日来表达这个人对上帝的不信靠。以色列不守安息日，以色列不守十诫，以色列拜偶像，以色列社会不公义，这些圣经都常常偶尔会用他们不守安息日来代表。后来他们就亡国了，亡国了以后，在以赛亚书预言他们会亡国，而且预言他们最后回来的时候，以赛亚用了很多方式，用你们会回归耶路撒冷，你们会因为顺服上帝而得到各样的丰富。那么其中也用一个描述，一个人重新得以色列这个民族重新得到上帝的祝福，就是他们在安息日里面享受安息，甚至是这个持守安息日也变成一个福气。在以赛亚书55章从第8节到13节那里讲到说，我会平安带你们回去，我会重新祝福你们，我会让你们的松树长出来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来代替蒺藜。你们重新回到主那里的时候，平安会有个现象，大山小山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你们重新得到神眷顾的时候，会有个现象，树木和田野的树木会拍掌。这是以赛亚书55章11节到13节。就当人个人和团体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圣经有各种描述，有一种就是你们得到了神给你们的安息。那这种得到神给我们的安息也是一个律法，也是福音。律法就是你要守安息，你要良善，你要赞美主，你要让别人得到平安，你要行公义好怜悯，这是命令。但是也是福音，就是神使你，神让耶稣基督，神让圣灵来替你完成这些。因此我们基督徒总活在律法也活在福音当中，我们活在上帝给我们白白的祝福里面，包括圣灵，我们在活在圣灵里面，活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也在律法之下，我们也效法他，我们扶持人帮助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让人得安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自己有安息也让得到安，也让别人得到安息，也就是你自己有圣灵也让人得到圣灵，你自己有福音也让人得到福音，你自己有平安也让人得到平安，你自己有圣洁也让人得到圣洁，你自己有爱也让人得到爱。基督徒实在是太幸福了，我们这些美好的东西一个都没有，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征兆就是我们也能给别人。那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这种给别人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也是我们当行的公义。以赛亚书56章1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你能想到一个人在做事给别人安息吗？其实你应该想到太多了。我住在我们那个社区里面，我睡觉能够非常平安，因为我知道我们那个社区有人巡逻，很平安。这当只是举个例子了，不一定了。就是当他在巡逻的时候，当他在工作的时候，我得到很多的安息。当医生在我身上看病，这是一个很好的医生的时候，我也得到安息。他工作的时候，我任他工作，任他开药，任他做，我得到安息。当农夫在工作的时候，这就不是一天了，这可能是一年或者一季的时候，我得到安息，因为我有稻米可以吃。以此类推，我们做的每件事，神儿女在神恩典之下做的每件事，我们在工作也让人得到安息，而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若我们是神的恩典给我们的工作，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我们的工作自己有平安，也给别人平安。也有人工作的时候让我不安息，小偷的工作就让我很不安息。那你是小偷还是警察？所以这里讲到说，安息日不但不是不做事的，是做事的，是行公义的，是领受救恩的。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和痛苦和死亡，不都是我们在罪恶中吗？我们在计算别人，我们在嫉妒别人，我们在只求自己的利益，以至于我们的工作叫人家不安。然后我们积攒了很多东西，积攒很多东西，我们很安的时候就叫人非常的不安了。各位，通常就是大老板来的时候，你看什么？大老板一来，全公司都像那个捅了马蜂窝一样，忙得不得了。他很安息了，他很享受了。有的时候我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尤其那种高级饭店吃饭的时候，我是不大有那个机会了。但是有的时候也有人请吃饭，我自己都不太好意思。我吃的这么舒服，就是人家很辛苦。哦，以前譬如说吃烤鸭哈。快要吃饭了，以前吃烤鸭觉得我是很怕吃烤鸭的，因为我手很笨，那烤鸭要把那个什么鸭皮放在那个饼，那是要先涂什么酱，然后要放在那个放那个脆脆的炸脆，再把肉放上去，然后再把葱放上去，然后一包，我通常是一包啪就通通散出来了，然后一嚼啪也通通散出来。然后呢，懂得吃的人说：“你真是不会吃啊！”到最后我说：“我只吃这可不可以？因为我不会包这些东西，还有包什么虾松啊，什么也是这样。我一包了一脚，唰，通通散掉。而现在，在那种高级的饭馆不用了，烤鸭有一个漂亮的小姐帮你包的好好的，只差没有喂我而已。我在讲什么？我在讲我的安息和。”舒服的吃建立在别人很辛苦上面，当然这也是他的工作。如果我们想到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这些事都彼此合作，这是很好。但是如果这里面有不公不义，那就有很多的不好。社会上的不公义，我们想到是小偷，我们想到是不好的雇主，我们想到不诚实的雇员，这些都让我们没有安息，我们都担心。包括食衣住行娱乐每件事，包括你喝的牛奶，这里面有没有掺假？包括你吃的东西，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三聚氰胺啊什么这些东西？你会有这些想法？我买的有没有仿冒？这些都是不义，都是罪恶。因此，安息跟罪恶或者罪恶的除去连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主耶稣除去罪恶，给我们圣洁，让我们有平安，这是有福的。愿你也是成为这样有福的人，而不只是这样。第三节，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的民中分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减除。那下面啊，我再念一下第六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然后耶和华会把他们带到神的殿里面，然后说这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在这里讲到以色列的回归，不是以色列蒙福而已，万民蒙福。所以你的得救、你的信耶稣、你的安息、你的工作、你的婚姻，不是让你幸福快乐而已，是让万民都幸福快乐。你说我没这本事，我们都没这本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滴水就成为一个江河，而圣灵那个江河在我们身上就有这样的水。教会，各位，是一个身体，我们愿每个人都得到帮助。教会是成为世界的灯台，我们愿意每个人都得到帮助，得到光照。当以色列回归的时候，当以色列重新有安息的时候，当我们基督徒回到神这里的时候， 当我们信靠我们神的时候，当我们享受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喜乐，我们不是自己祷告，我们不是自己赞美，神把我们聚在这里，差遣我们继续去传福音，使更多人进到神的教会，我们使人有盼望。外邦人以色列人以前看是没有盼望，在以赛亚书这里讲他们有盼望。外邦人里面恐怕最没有盼望的，这是我们今天不太会想到的，就是太监。太监外邦人是得救的国民以外，太监我恐怕包括我们华人恐怕他们都不是人。太监是女人吗？你不会说她是女人吧。太监是男人吗？你也不会说她是男人吧。太监是没有盼望的人，太监也是因为他要服侍别的人，要让别的人很舒服，所以他就很辛苦。太监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大耻辱，因为最有权势人他也有几千几万个女人，这些女人都需要有人照顾，这些女人有的时候需要有男人力量来照顾的，可是不可以跟她有性关系，所以就有太监。太监是绝望的，可是在以赛亚书说，太监不要说我是绝望的，他甚至说太监在我的殿里面，我的墙内有记号，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这应该也是不可能的，太监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儿女，起码没有他成为太监以后的儿女，以前还可能有，太监没有。以赛亚在圣灵感动下写这话，我觉得是给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最绝望的人，艾滋病，艾滋病的儿女。各位，这都不是很遥远的，在中国有艾滋村，那坟墓是一座一座加起来，有小孩子生下来就有，很快就死了，这都不是很遥远的事。这个我们在富裕的，在台湾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也有富裕的很可怜的回家，家里很有钱，可是有各种不同的家暴，包括父母根本不在的那种家暴，无形的家暴也有，包括儿女对父母的家暴也有。我们稍微把自己的状况想一想，就是岂不我们自己也常常绝望了吗？中国历史上太监那么坏，我想西方恐怕也是这样，恐怕有一点很值得同情，他们的愤怒和他们的扭曲是别人加在他们身上，而且他们的最愤怒的可能就是他是男人，他不能做男人的事，而他就是在帮另外一个男人，就是皇帝做这个事。我们基督徒就刚好相反，基督教里面我们在布道的信息里面，我们讲病人得医治，死人复活，大概我从来没听过，我也没有讲过太监重新成为一棵生命树，有儿女。但圣经用这个做比喻，说神会恩待这些人，当神恩待他的儿女被掳回归的时候，神也同样恩待外邦人蒙恩。一个人蒙恩，大家都蒙恩；一个人蒙福，大家都蒙福。在新约里面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大官，埃提阿伯的大官，他是一个太监，他后来受洗，他也成为神的儿女。我不知道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个艾滋病人，有一个吸毒的已经有悔改了，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会不会也跟他一起说，你比有儿女的更美，耶和华赐你永远的名。你不要以为这是指耶和华，这是指那个太监，耶和华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减除。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主，因为一切从神而来。当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主的时候，这个被扭曲的世界，被扭曲的文化，被扭曲的个人， 绝望的、痛苦的、不容忍的，就通通有改变。死人可以复活，长大麻风可以洁净，太监可以有儿女。那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悲哀、绝望、苦毒、不喜乐、没有平安的人，愿我们也能够依靠上帝，也让其他的人。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恩待你的儿女，在这个殿里享受到你的恩典和慈爱，使我们被差遣，能够让万民都享受到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是太监，我们是长大麻风的，我们是拉撒路，我们都已经死在罪恶的过犯中。我们谢谢你召我们回来，我们谢谢你差遣我们出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一起祷告，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们谢谢你让别人的代祷使我们蒙福，奉耶稣的名祷告。